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课程的时间了。那么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需要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和我有一些分享交流。那么当然这个先知书的课程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过去可能我们对旧约也是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盼望呢透过这一次先知书的课程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对旧约先知书有一些概略的认识，特别是各卷的一些内容要义哈。那么这次呢我们会分上下两个部分呢来讲授这个先知书的课程，所以盼望呢我们有始有终，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来学习哈，好好的来学习。那么旧约有俄巴底亚、约尔、约拿等等，有16位的先知啊，有17卷的先知书，都是值得我们啊从先知书里面一起来学习的，先知书一起来学习的。那么当然呢，每一次我都会每一个课程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讲义大纲，所以林成也鼓励你，如果需要这个先知书的讲义资料呢，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的。你的信呢，一样只要寄到电台的地址。香港九龙宁波街33号2楼，那么你注明良友圣经学院呢，写给我林成收，我就会把这个资料给您寄上。当然你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呢，直接来和我联系，直接和我联系的哈。好，这是有任何的需要，学习上有任何的需要呢，弟兄姐妹你都可以来信和我联络的。那么现在请你把圣经啊笔记本我们都准备好，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课程。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的学习，主愿你也自己做我们的老师，每一次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相信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你总是能够借着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啊这个先知书。我们昨天呢啊稍稍谈了一下这个约珥书，约珥书，特别是约珥书里面呢，我们谈到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约珥书呢，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啊，它把这个主题耶和华的日子呢都标明出来。那么他也告诉当时的百姓呢，这个蝗灾啊，蝗虫的灾害是耶和华日子的预兆。那么在当时有几种可能，就是因为百姓呢受到这个天灾蝗灾的这个灾害啊，所以他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快快的来到。但是呢，先知啊在那里劝告百姓说，这个日子可不是一个赐福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任何人都担当不了的。那么这个日子呢，我们今天要用一点时间来讨论。那么这个日子呢啊，似乎是指的蝗虫的灾害呢，还是另外有所指呢？这个日子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日子可能是指以色列历史某次的灾祸。那么约珥呼吁百姓禁食归向神。那么另外呢，先知不单单是讲到这个日子，上次我们谈到先知进一步讲到这个末日的景象，他看见了圣灵的降临，特别是在约珥书第2章28节，在这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这是约珥啊，他所看见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意义，所带出来的意义。那么约珥书呢，有两个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个就是 蝗虫的问题啊，我们上次稍稍提过这个蝗灾，这个蝗虫到底是怎么解释？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到这个五旬节的应验的问题，五旬节的应验的问题，还有约珥书里面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圣经啊，我们来看圣经约珥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好，你看在圣经里啊，在第六节开始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灾害啊，有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深刻的一个描写。这边说有一对蝗虫，那么这个有一对蝗虫啊，这个对啊，这个虫啊，圣经说原文做什么呢？原文做民，做百姓。所以呢，蝗灾啊，蝗灾的看法，我们上次开始谈到这个问题，蝗虫的问题。这个蝗虫是不是真的是指蝗虫呢？是不是认为当时约珥的年代的确发生了这个天灾？那么有的呢，就认为这只是一个啊，怎么说，象征的说法。因为虫啊是民，所以认为呢，在当时不一定真的有这个所谓的天灾蝗虫的灾害，只是约珥呢用蝗虫来做一个比方，来说明耶和华这个审判的日子啊，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所以呢，并不是真的有蝗虫的灾害，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那么先知啊，我们来看啊，先知拿蝗虫的灾害做信息的中心，呼吁百姓要悔改，呼吁百姓要悔改啊！他说：“你们要悔改啊，要悔改，因为呢，这个你们要束麻，这个束腰麻布痛哭，伺候的祭坛你们要哀嚎，侍奉我们的神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那么这些都是讲到这个禁食，宣告严肃会，在十四节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国中的居民等等。那么这些似乎都讲到神的这个审判要临到，所以要百姓呢要悔改。所以先知啊拿蝗灾做信息的中心呢，呼吁百姓要悔改，才能够逃避将来的审判。那么第一章呢提到的蝗灾啊，我们个人认为这个是应该照字面的解释。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第一章的描述里呢，它没有其他事物的含义。好，比方说第一章它描述这个蝗虫，它就直接讲蝗虫，它并没有说这个蝗虫代表什么，就没有上下文。你看上下文它没有其他含义的这个来描述。所以呢，我们认为啊，我们的解释，我们的看法是在第一章提到的这个蝗灾呢，应该要照字面来解释。因为在第一章的描述里面呢，没有其他事物的含义，但是在第二章、第三章的描述里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有一些所谓启示性的象征，哈，这个就很清楚，启示性的象征就很清楚。特别呢，是在第二章的蝗灾啊，有一个象征，这是一个象征，一个较大的审判，因为第二章你看见又有一个蝗虫哈、啊，又有一个蝗虫。你看第二章第二节，好、啊，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圣经。你翻开圣经，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你注意，这里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然后就解释这个将到的日子临近的一个光景。第二节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好，下面来了哈，又有一对蝗虫， 这个原文也是作名，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直到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所以似乎在这段经文呢，我们的解释认为是这一章啊，第二章开始的这个蝗灾呢，和第一章所讲的蝗灾是不同的。第一章的蝗灾呢，从上下文来看，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列祖啊，在当时的确发生了一个空前的一个灾难啊，这个灾难就是蝗虫。这个蝗虫带来了农产品极大的损失，甚至圣经说连这个圣殿的这些素祭啊都断绝，祭司要拿来献祭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这个灾害是相当相当可怕的。但是这是第一章的蝗虫，第二章这个有一对蝗虫呢，有一对蝗虫，这里讲的就是审判了。这个讲到审判，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那么这个蝗虫呢，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描写，审判的描写。特别是第二章的蝗灾呢，是讲到一个较大的审判要来临。那么在第一章呢，先知很明显的就是提醒百姓呢，要他们做一件事情，要悔改。从第一章你看，这个蝗虫的天然的灾害里面有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提醒百姓要悔改。那么我想这个原则啊，今天呢、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今天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天然灾害，当这些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从这个天灾的里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些功课。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好好的警醒，我们需要好好的来面对，因为有一天有一个更大的审判一定会来到。那么这是第一章呢，一个先知很明显的信息，就是提醒百姓要悔改，如果不悔改，那么一定招来这个审判，那么这个日子啊就会临到。这个日子是指的什么呢？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降灾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神要彰显他愤怒的日子。所以在约珥书里面呢，在这个蝗虫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先知在这里提醒，这个日子要临到。天然的灾害呢，其实纵使是天灾啊，在约珥书里面叫我们看见，就是神也是要提醒百姓，借着先知呢提醒百姓，要他们及时的悔改，如果不悔改，一样审判就会来到。特别是你去读约珥书第一章啊，你好好的读这段经文，这里提到说，我的民你当哀嚎，农夫你们要惭愧，祭司你们要束腰麻布痛哭啊，这个长老呢，这些教会的这些，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一样。那你注意，这里所强调的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一章的经文呢、啊，很明显的就是指的当时这个天然的灾害，这个蝗灾。而这个蝗灾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呢，先知在这里所提醒的，特别是在十四节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所以约珥书第一章呢，这个蝗灾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就是要百姓悔改，要百姓悔改。这个悔改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不悔改，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马上就临到。所以第二章的一个标题就是预言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那么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这里说啊，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那么在这里这个蝗虫呢，就不是指的天然灾害的蝗虫了，这里的蝗虫就是讲到神要借着列邦所带来的审判，神要兴起列邦所带来的审判。好，这是这个蝗灾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蝗虫呢，这个解释，蝗虫的解释。那么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呢再就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有一点的讨论。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谈这个蝗灾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先知啊，拿蝗虫、蝗灾呢来做一个信息的中心。那先知要提醒百姓要悔改，才能够逃避将来的审判，逃避将来的审判。那么第一章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第一章这个蝗虫呢，应该就是照字面来解释，就不能够再有一些所谓的灵异哈。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就是指的字面的蝗灾，因为天然的灾害呢，先知在后面的经文在13节、14节就讲到全国的百姓长老呢要召开严肃会，要他们悔改，因为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给我们学习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常常轻忽悔改的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悔改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神是公义的，神盼望我们每一天呢，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断的啊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什么时候我们有罪，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因为悔改，真实的悔改啊，才是神所悦纳。所以这个诗人大卫说啊，忧伤痛悔的心呢、啊，神必不轻看。的确，当百姓真正悔改的时候，那么从悔改审判的信息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带来安慰，神带来救赎，神带来应许，是不是？我想在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读神借着先知所传达的信息啊，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悔改呢？什么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要自卑，我们谦卑，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呢不会陷入在这个罪恶的里面，不会陷入在自以为安逸的里面。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这是蝗灾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第二章呢，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章这个蝗灾啊是讲到一个啊，怎么说，一个字面上的解释，所以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联想。但是第二章的蝗灾呢，我们要注意了。第二章的蝗灾，我们看经文，约珥书第二章，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你注意这里呢，把蝗灾跟耶和华的日子放在一起了。那么这里呢，先知就再一次呼吁百姓要悔改。第一个悔改是，如果不悔改，这个天然的蝗灾，神要兴起这个蝗虫，要剪除这些民中的一些的农作物。但是借着这个天灾要提醒百姓呢，就是如果不悔改，审判要来到。那么先知再一次在这里呼吁百姓呢，要免得遭更大的审判，那就是他们要悔改。悔改，第一章的蝗灾啊，蝗虫的灾害和第二章的这个蝗灾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看，就是先知呢是以第一章的蝗虫灾害作为第二章信息的一个预言的象征。好，我再说一次，先知是用第一章的蝗虫的灾害呢作为第二章信息预言的象征。那么这种说法呢是根据约珥书啊第二章第十节的一个描述。那你看在这里说，他们一来，震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哇，这个他们呢，你看这个蝗虫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北方蝗虫来的时候啊，那真的是整个把天地啊都给月亮这个日光都给遮盖，整个就是黑麻麻的一片哈。所以圣经形容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种说法呢，是描述这个一种天地变色的描述。那么从第二章一开始的这个语气啊，似乎呢也是有相当的预言性。那么第二章十一节你看啊，他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在第二章第十节啊，是一种这个天地的描述，但是第二章十一节是一个军旅的描述，还有第二章的十七节，你看圣经第二章十七节，好，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你看在这里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耶和华的军队这里的蝗虫就是讲到这个列邦的描述，列邦的描述。所以另外呢，在第二章的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他说，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好，这里谈到了北方的军队，北方来。所以这个蝗虫呢不是从北方来，这里所说的蝗灾呢，弟兄姐妹，在这里第二章开始就是讲到了一个军事的审判啊，军事强调这个外邦列邦的审判要临到。也就是说在约珥书里面第二章开始这个蝗虫的灾害啊，这个解释是什么呢？这个说法就是是一个列邦的审判。第一章的说法是一个天然的灾害，第二章的蝗虫呢就是讲到一个列邦的审判。那么先知在这里说，先知在这里说啊，如果不悔改，不悔改，但那么神要兴起这个北方的军队啊，北方的军队在第二章二十节啊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那么这个北方的军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亚述，是指的将来的兴起的这些巴比伦的地方啊。那么这些列邦啊，列邦的这些外邦，神要兴起外邦作为神审判的工具。所以在约珥书里面呢，这个审判的信息，约珥书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信息，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二章啊，我们把第一章这个蝗灾呢做一个对比，跟第二章做一个对比。第一章我们谈的这个蝗灾是讲到天然的灾害，但是这个天然的灾害呢是做一个对比，让以色列的百姓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不悔改，那么将来所带来的是一个更可怕的审判，更可怕的审判。所以在第二章又再一次和第一章啊似乎是一个对照。第一章第八节说，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啊，那边讲到说，榨农夫啊你们要惭愧，祭司啊你们要束这个腰束麻布啊，那么要开这个筵宿会，要宣告这个禁食，分定禁食的日子。但是你看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又出现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耶和华说，看第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十五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宿会。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第一章当这个蝗灾的时候，先知宣告百姓要悔改，第二章先知预言将来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在这个审判还没有来到以前，先知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百姓要悔改。耶和华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一心归向神。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约珥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等到神的审判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警醒，我们才肯回头。今天很多人以为说，哎呀，反正神还没有到嘛，神的审判还没有到，今天呢，我们还是可以为所欲为啊。我觉得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约珥书是一个非常啊，好像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警钟啊，在提醒我们，就是上帝的审判一定会到。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圣经说什么呢？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我们总是喜欢想神的恩典，总是喜欢想神的慈爱，是不是？当然神有恩典，神有慈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神也是公义的神啊，神也是公义的神。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今天所犯的罪无所谓，我们以为今天我们稍稍一点点的软弱错失无所谓，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那在这里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我想不单单是对旧约的百姓，先知约珥不单单是在旧约对这个先知以色列的百姓传递这样的信息， 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自省的能力，自己反省自己。先知在这里说啊，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归向神呢？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神有恩典，因为神乐意饶恕人，神乐意赦免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害怕，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犯了这么大的罪，神不赦免我们，神绝对不会赦免我们，那可能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罪有多大，无论我们的罪有多深，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但是先知提醒我们，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什么叫撕裂心肠？就是我们的悔改必须是从内心发出的，不是只是有外在的宗教的仪式啊，不是啊有一点禁食祷告，不是有一些啊宗教的条规而已。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样，他们禁食，他们献祭啊，他们守筵素会，但是实际上呢，先知在先知书里责备他们说，这百姓怎么样？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可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这就是以色列人啊，才在圣经里面，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学到的一个教训。以色列的百姓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重外在的侍奉，看重外在的教会，哎呀，我们祷告，我们奉献，但实际上我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真诚的来悔改归向神呢？那约珥书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弟兄姐妹，约珥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要悔改，因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那今天新约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是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哎呀，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恐惧敬畏的心，不是害怕，我是知道有一天神一定审判。当然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不会得到那个永远的火灭亡的审判，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要审判的。神是公义的，但是感谢主，当神还没有来以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先知提醒以色列百姓，叫他们做什么呢？叫他们悔改，叫他们悔改，叫他们真实的悔改，叫他们撕裂心肠的悔改，他们来归向神，因为神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弟兄姐妹，谈到这里啊，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约珥书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有公义的，神是有怜悯，神有恩典，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也是蛮有公义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审判的日子来到，审判的日子来到，让我们更加的警醒，同样我们更加把握机会，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悔改。好，这是我们今天谈的内容哈。我们谈了约珥这个蝗灾所带给我们的提醒，蝗灾这个审判的信息所带给我们的提醒。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谈约珥书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五旬节应验的问题。五旬节的应验的问题，我们会留在下一次再来讨论。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